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弟兄姊妹们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与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今天早上，孩子们继续来到主你自己耶稣基督的家中，圣灵保惠师，你来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福音的真理。愿孩子们在这里面所分享的、我们所思考的，都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与感动。愿孩子们的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圣灵宝贵师的掌管当中。愿听的讲的，我们在这里一同受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催逼，产生一个实际信心的回应。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过去三天，过去两天，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使徒行使命行的教会它应该有的表征。那么，为了礼拜五、礼拜六你们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我来做一个很快的摘要。在礼拜五晚上，我用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来描述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使命行教会的表征。这是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群体，他们效法耶稣基督，他们承担这样的宣教使命，而在他们教会里面，他们彼此有学习、有团契、有敬拜、有祷告，一种无私凡物公用的教会生活方式，而且是一个得到众民喜爱的一个社区型的教会，有非常好的名声。在礼拜六的晚上，我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安提阿的教会来描述这个多元文化在多族裔的教会里面，他们如何彼此继续学习团契，但是他们影响社群，他们从门徒的称号被改为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称号，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位都是小基督。他们继续服侍，他们继续聚会，他们在进食聚会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差遣他们进入到他们的宣教合场，进入到这个外邦人的领域里面。那么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信息里面，我是想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来描述这个以弗所教会，特别在以弗所教会跟我们现代二十一世纪它的类似性。我希望从以弗所书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来思考，在一个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面，像我们在 San Jose 这个湾区的地方，我们如何从我们自己本土、本地、本族，我们可以与万国万民来分享福音。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在这个地方我很快的念来念给大家听。他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那施洗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就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个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亚波罗在以弗所，他们遇见了百基拉跟亚基拉。那这对夫妇来带领亚波罗，让他更明白圣经的真理，大发热心就差遣到哥林多那个地方。那么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待会我会用一个图来跟你们解释，在今天的土耳其小亚细亚的北边那个地方，保罗在那里经过，然后就南下来到了以弗所。他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些他以前不是他自己所牧养带领的门徒，他就问 你们受圣灵的洗，圣灵赐下来，圣灵没有。他说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圣灵没赐下来。那保罗说是谁带你们信主的，他们就提到了是施洗约翰。那说施洗约翰所悔改的传道是悔改的洗。那施洗约翰在他的传道的生涯当中也告诉在后面来的那个是他提鞋带也不配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听见以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就受洗。那保罗按在他们身上，圣灵降下来，就给他们一个说方言跟说预言的恩赐。在整个大的故事的这个情节里面，我们看见当教会在初期被创建，在门徒开始经历一个生命成长的时候，有许许多多后面跟进的工作。所以保罗在里面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他发觉这批门徒们需要被栽培造就，他按手在他们身上祷告，而圣灵保惠师所赐下来的或圣灵充满的其中的一个特征或者一个层面，是这些人开始说方言说预言。不代表所有的圣灵充满的当时当下就要说方言而预言，因为圣灵按着己意，他把他的恩赐来赐给我们。在当时差不多有12个人在这个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圣灵的充满的施洗的经验。刚刚提到在上边一带，就是在本都亚细亚萧亚细亚北边，他南下进到了亚细亚省这个地方，来到了以弗所。那么这个教会或者这个地区亚细亚这个省份，如果把它放大来看，以弗所它会距离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在现在土耳其的叫做 Kaster 这个河的出海国。我待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货物的转运站，是当时小亚细亚省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场景里面，以弗所成为保罗在所有的宣教当中他停留最久的一段时间。那么以弗所这个废墟大概19世纪中叶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现在的旧的以弗所城被发掘出来以后的一些大概的遗迹。那今天想跟你特别关注的是这个白色的圆圈圈啊，是一个大的戏园，还有包括他们的海港以及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图书馆。如果今天你们看见在以弗所这个大的戏院里面，你看见这个鸟瞰图可以将近容纳25000名的一个观众。如果今天你站在这个以弗所的戏院的殿顶，戏院的顶层往远方眺望，你会看见他们有一个叫做海港街 Harbor Street， 远远的有一个好像椭圆，我画出来一个椭圆形的白色的地方，这是他们的海港。那么根据很多出土的文物以及考古学他们的参考的这种研究以后，历史学家跟艺术家他们尝试想重现在以弗所他们全盛时期辉煌时代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见这个大戏院，一个海港街，他们的货物就停在商港。左上角你会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庙，叫做戴安娜神庙，是当时的我们现在历史上讲的七大古迹或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就在以弗所。所以你从这样子一个大概的背景介绍里面知道，以弗所它所在的位置，它是亚细亚这个省份罗马的一个住房城，是在亚洲最大的一个城市，差不多40万人，仅次于罗马。这个大神庙刚讲过占地10万平方尺，像一个足球场一样，127根圆柱，20公尺的这样子一个巨大的非常雄伟壮宽的一个建筑物。它的图书馆很有意思，这个文风鼎盛，它藏书在那个时候就将近达到12000册，而且是一个公共图书馆，你可以到里面去借书，因为考古出土的证据里面找到有这种所谓的目录，人可以去来借书来看。戏院就有这种25000人的座位，所以它是当时世界上的三大海港：亚历山卓港、安提阿跟这个以弗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重要的非常的重镇。在这种地方，保罗选取了以弗所，在那里来进行他的宣教。那么他怎么做呢？他在会堂里面，像我昨天讲的，他自己习惯先进到会堂当中放胆讲到1年3个月，来辩论上神国的事情，来规划、来劝导、来教导众人。当然，这些人心里刚硬，不信过去他们的文化的传统，犹太人的信仰的传统，他们在众人面前来毁谤这个道。 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这些门徒，他所带领门徒跟他们分离，自己就在一个推拉鲁的雪坊，在那里天天的辩论，这样子有两年的时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在后面我再跟你分享生活上的应用的时候，回到辩论这个字，他如何在这边做教导，如何在这两年的时间他与这些亚西亚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人来跟他们分享。而在这样子的听见上帝的道以后，整个以弗所大都会区或者整个小亚细亚就产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在这个地方我想列出三件事情来跟各位分享，当福音进到这个社群转换这个社区以后，一些重要的事迹在使徒行传当中被记载下来。第一个，你会看见以弗所，刚刚讲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神崇拜的一个宗教非常鼎盛的地方，很多的行邪术念咒赶鬼的人，他看见一些被鬼附的人，他们想去赶鬼，想学保罗，他就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叫你们出来。那他说的这七个人是犹太祭司长的儿子，那鬼怎么回答？他说耶稣我知道，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但你们是谁呢？觉得鬼跳出来就把他们这七个人痛打了一顿，跑掉，赤身露体跑了，受了伤跑走以后，十七节住在以弗所的人，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知道这个事都开始惧怕。在希腊多元文化的系统里面，各样的神是打来打去，互相就是看不惯，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知道的听过的，他们听见了有一个比他们所认识的神更大的这位上帝，他们开始惧怕，主耶稣的名就在犹太人在希腊人当中开始被尊大。你看见这个被压制的人得到了释放，那么那些信的人，已经信的人，很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之下，他们来承认他们以前所做的，为了义，为了罪，自己他们来向神来做一个真实的悔改。你看见福音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由内到外所做的这种外在行为的改变。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敬拜的行为从假神转向真神，这些平常做邪术的把这些书拿来对在众人的面前，开始可以说历史上第一次的焚书，但是没有坑儒啊。然后计算这些书价有5万块钱，当时人的工钱呢差不多一天可以赚1块钱，5万块呢就是你不吃不喝你赚139年，你可以有5万块钱。你可以想见吗？在整个社群里面这种翻天覆地的翻转，大家把他的这些书拿出来烧。那么有人解释说这个书呢是什么样的书呢？他们说是叫做以弗所的灵符 Ephesians Letters， 不是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就是这种趋吉避凶的这种符咒的东西，价格非常昂贵，但是他号称他可以保平安，可以趋吉避凶，像照妖镜，像我们中国人的桃花女斗周公，这种赶鬼的东西非常贵，但是大家呢咬着牙一定会买。那这种东西所费不资，但是5万块钱把它放在一起，放在那边把它一起把它烧掉，所以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了，而且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想象的这种局面，开始敬奉真神。而使徒行传第19章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这种敬拜真神所带出来的影响，不只是影响到社群，也影响到我刚讲过所谓的后面的附带的下游事业。因为这个道，我昨天跟你们分享，我们是信奉这个道 The Way 的这个道所起的这个骚乱，这种 disturbance， 那么造成了这些一大堆的景气萧条，就等于是2008年的 recession， 这批造偶像做偶像这个盒子的这批人开始伤脑筋了。那么就他们工会的领袖，这个人叫做迪米丢，就召集了他们同行的人，他说这样的搞下去恐怕我们有问题了。他说 诸位啊，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个东西发财的，我们是靠这个谋生的，我们靠这个养生的。保罗他不但在以弗所，也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这么多人，说这个人所所做的不是神，你们看见你们听见的，如果这样干下去的话，我们事业被人藐视，后面一个高言大志堂皇的理由，这个亚底米神庙也要被人轻忽，全亚细亚这个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大女神的荣威也要消灭了。这段记载非常非常的独特，因为它是出自于一个反对基督教信仰福音传播的时候的对手他所分享出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讲，老王卖瓜没有人相信，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迪米丢他说他真的做了一件我们无可否认的事情。许多人受到这样子的引诱跟迷惑以后，他们去敬拜这个神，你们看见了，你们也听见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表示这个不是捏造出来的一个童话故事啊，是以弗所因着保罗这样子的传讲，整个的社群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翻转，以至于当时敬拜假神为业的这些各行各业的下游事业、服务业，换成这些景气萧条，都受到很大的危机。所以他们决定要来抵挡这个福音的传播。所以你看见这样子的福音，它所产生宣讲以后所产生的这样子一个阻力，这些人怒气填胸，就说大宰以弗所的亚底米啊，轰动起来，就抓住了保罗两个同工该由跟亚里达古，把他们涌进这个戏园里面，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这个 amphitheater。你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25000人的场面当中，这两个人站在当中所映现的这样震撼。但是也反映出来，像加拉书第五章讲的，这个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能够 offend people 的东西，其实就是福音真正进入到社群的时候，对整个社群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力。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他所描述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教会他们开始真实的敬拜所这个社群产生的影响，我们来问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上的应用。我想跟我分享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是，保罗他在亚细亚在那里来分享，他刚开始在会堂里面3个月，后来他只好跑到推拉学学坊。你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为生的人，所以做帐篷的早上下午他必须要做帐篷，他只有中间一段休息时间，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学坊的开放时间，他在中间那段时间他开始来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福音。拉回到我们现在在 Cupertino 我们这种公司的行业里面，你可以说就像在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上午下午下班中午休息时间，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查经班的团契，他们有一些基督徒聚集，或者邀请朋友们在一起分享，很像这样的一个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态。但是他2年之久，他叫住在亚细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想带回到我们实际的场景，这句话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亚细亚有多大？现在的土耳其，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加拉太省有这个基利加大树，这是保罗的老家，庞菲利亚有北边的本丢，小亚细亚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都，我刚刚跟你分享过了。现在的土耳其它的表面积国土面积差不多是783000平方公里，亚细亚省呢在这个现在的土耳其差不多占到1/5的一个面积，所以你用这个78万除以5，大概它的现在表面积大约是差不多156000平方公里。那我是从宾州来的，宾州有多大？宾州差不多12万平方公里。那么加州这个贵宝地有多大？你们是全美第二大的这个州，你们有42万3000平方公里。哎，你说这个保罗就15万16万，我们有42万，不公平。那我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就把北加州拆成3段好了。我们从 San Jose 往北边算，这1/3的土地面积里面，你用42万三除以3的话，也差不多1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跟小亚细亚这个地方，跟亚细亚省这个地方差不多。所以我想跟五家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挑战，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在之地，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可以叫做北加州在2年之内，每一个人，不论是中国人，不论是美国人，或是各种族裔的人，他们都可以听见主的道。因为保罗他在宣教的历史里面，宣教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看重的是一个城市宣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Cupertino、San Jose、Palo Alto、Fremont、Berkeley、Oakland、Sacramento、San Francisco 这个地区就是一个万民万族居住的地方。根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已经超过一半的人口，他们已经住在城市里面。而保罗在他的宣教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重要的城市当中不断地在做这种工作，从安提阿到了以弗所，到了腓立比，罗马的头一个住房城，头一个的意思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住房城，铁萨罗尼加、哥林多、雅典，最后的罗马。而到了2050年，在北美会将近 90% 的人口会聚集在大都会地区，而整个世界上将近超过1/3的人，他们会住在世界的城市里面。而中国现在的城市化也越来越百分比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大势所趋，城市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而如果你仔细思考 San Jose、 Cupertino 或是我们 南湾或是北加州的这一块地方，就很像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文艺的重心，在这里有许许多的人出入，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本地开始来接触外面。所以在宣教学上现在出现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字，这是戴基中牧师他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Density is destiny，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Density 密度是我们最后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而北加州这个夜景，你看见这么一个环境，我慢慢把它褪去，看到这是我当时教书的那个大学啊 ，University of Virginia。我们有一个 Cooper Center， 是管理我们的公共政策中心，管理2010年人口普查的所有的这个人口资料。明年我们要做第二次的我们要做202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宪法规定10年做一次人口调查。在这个上面你会看见不同颜色，红色呢是代表亚洲人，一个红点是一个人。这是9年以前的数据，你看见整个加州这个地方的红色是越来越多。我相信到明年的数据出来的时候，这个旧金山这个地区大概会变成一个龙虾的一个蟹脚的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很多很多的新移民，很多的学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亚裔的族群在我们这个地方聚集。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将来你会发觉在你们的不同的地方，你会看见很多，虽然我们这些华人聚集群体很多，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的各个族裔的人会在我们当中出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